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真情指数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叫做哈利路亚，这个名起的实在是
哈利路亚，太哈利路亚了。
他说呢，带领圣餐之人有要求吗？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疑惑。木心姐妹、正儿姐妹，主内平安。我是一个弟兄，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每一天坚持听节目和转发节目。我现在呢，在这里有一个关于圣餐的问题。我听了馒头的往期关于讲圣餐的节目，好像并没有解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你们的面前，就是关于负责圣餐的带领人有没有一些要求。第一呢，带领教会领圣餐的人是否需要教会的长老案例，教会的传承传统要求或者是其他合乎真理的要求是什么。第二就是烙无酵饼的人有什么要求吗。第三，最好是有相关经文的支持让我得以理解，希望你们可以简单的回复啊。我觉得这个弟兄真的是对信仰很认真啊，你得拿圣经真理跟我说，
对，
你不能开口就是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是
好事儿啊哈、嗯，
特别好，哈利路亚弟兄，我们想告诉您说，偏偏好呢，就是关于谁可以主领圣餐这个事情，
圣经就没说，
圣经从来不说，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在你明白圣餐真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来负责协助主领圣餐。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就是一定要尊重教会的传统，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教会的传统和文化和习惯和一些规则。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你说哦，因为圣经没说，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做，那你就已经大错特错，因为你没有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
是，
教会本身是神的家，那每一个家都有家规的。就像我不能进入到木星家去指使他在厨房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什么菜该怎么做，我要完全的尊重这个家庭的文化环境和习惯。所以在负责圣餐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每一个教会的传统作为最主要的寻求的标准。
是，
从小我们在家庭教会长大，父母亲外祖父母就常带着我们会领圣餐，还有教会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家。那我的外祖母呢，就是负责来烙无酵饼的那一个师母，节目当中分享过，她每一周六他要沐浴更衣，剪指甲，把自己搞得清清洁洁干干净净，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在旁边的晚辈呢，就知道说哇，这是一个圣洁的隆重的非常非常敬虔的一个过程。那也有现在很多的教会呢，直接就购买现成的圣餐小圆饼。那也有教会弟兄姐妹呢，是自己去烙无酵饼、无酵面包等等哈，无酵馒头或者是无酵的任何的一种饼来完成圣餐的过程。那我们就要明白了，有很多比如说制造无酵小圆饼、圣餐饼的公司，
也许是非信徒，
是根本可能这个整个过程碰触到这些的都是不信主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明白了，其实所有的这一切的这种仪式，谁碰触过这些东西，我们根本需要看到这个核心和实质是什么。
是，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到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讲到说怎么领圣餐，你要特别的小心。那今天既然是讲到谁有资格呢，那我们就讲了每一个信徒，尤其是可能如果你在家庭当中，像我们在疫情期间三年多，很多的教会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来领受圣餐。我也在家里面做过无酵饼，我先生带领着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主的身体，特别的美，让家成为一个教会最小的一个细胞。如果不清楚不认知，就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是，
因为我们想了，连你领受圣餐都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人若不分辨，就去吃喝，就去做这件事情，
就
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就是干犯主的身和主的血了。所以呢，保罗才会把这么长一段经文来做我们现今的一个指引。但是呢，今天你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我可以清楚的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呢，
都是
需要长老牧者在案例过的教会承认的情况底下的一个属灵的家长带领圣餐。
是，
都是需要执事或者是一些有教会职分的同工来分派圣餐。这是我所认知到的，就是从小到大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不会说你出信的信徒就可以上来， 但是有没有呢？有没有一些教会可以突破说，今天让已经信主的受洗的小朋友也可以站在台上来分发圣餐？当然可以，绝对没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是，
只要这个人他清楚知道这整个圣餐的意义在哪里，把它看得非常的重要，敬虔的侍立在神面前，愿意服侍主。大家不要忘了，小小的撒母耳可是3岁就进了圣殿来做学徒的，他所有的一切的圣礼都是要跟着他的师父老以利来完成的，所以你不能说小小孩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强调的是你知道圣经的真理，但是同时你要尊重教会的传统，还要更加的突破，不要把教会的传统大于圣经真理之上。
哥林多前书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圣经当中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职分？不是，是要他有忠心。关于圣餐这件事情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也跟珍儿姐探讨过，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每一周啊都会买这个无酵的面包，那大家又问了，
一大个，
对，一大疙瘩，然后每一次由我们带领的长老呢把它掰开，然后大家每个人去拿一小份，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完成圣餐礼，因为我们教会是每周都有哦。那每一次结束之后呢，我们负责清理圣餐台的弟兄呢就会把这个面包呢打包扔掉，我就非常的心疼，我就觉得那么块面包，因为大家都是掐一小块，一大块的面包其实都是剩在那里，怎么就扔掉了呢？我就不高兴啊，我就去找我们这个收拾圣台的弟兄就讨论，我说哎，这扔掉太可惜了。他说我也觉得很可惜，我已经很多次的跟牧师讲过了，但是牧师说圣餐就是圣餐，不能够让大家随便的来拿走。我说那不对呀，圣经没有这样说呀。当然后来呢，我跟我的这个弟兄，我们两个人就达成了一致，就是我们再去跟我们的牧师进行一次沟通。于是我们俩就一起去跟牧师讲说，那有没有变通的方法？甚至我跟我的牧师提议，我说能不能够让已经非常明确的基督徒，就已经受了洗的，在教会长时间服侍或者参与的弟兄姐妹把它拿回家，但是呢他们可以同等的再去买一些其他的面包给到一些需要的人，就是算是我们把这个圣餐拿回家没有白拿，行不行？我们的牧师说，你们容我考虑一段时间，我也要祷告。过了一段时间呢，就牧师把我们俩叫到旁边说，我觉得你们的建议是对的，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饥饿的地方连面包都没有，那你们认为浪费粮食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如果一些对于真理不清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你们把这个面包拿回家，甚至是圣餐结束了收拾了就马上就塞到嘴里，会绊倒弟兄。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可以私底下问一些教会当中的，比如说经常来教会的，就是我们教会当中非常敬虔的弟兄姐妹，哎，你们愿不愿意拿回家呀？如果他们愿意就拿回家，如果没有人愿意拿回家，那你们就必须要扔掉。哎，我觉得牧师这样说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后来我和我们这个收拾圣台的弟兄呢，我们俩就达成一个一致，我们会悄悄地问底下，这个面包要不要带回去？好着呢，新鲜的。那如果那一周没有的话，我们俩就带回家。结果上一周呢就没有人带回家，我就跟他说，我说好，这周我带，我把这个面包带回家。那大家知道因为是无酵的嘛，所以面包就是我们所说的酸面包。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吃了这个酸面包，我就是把它加了奶酪，
身心灵非常的饱足。
难道说我就十恶不赦然后违背了神的真理吗？那神是不是应该一个雷劈下来把我打死？没有，我其实今天早上在吃这个面包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面默默地说，主啊，我不能浪费一粒粮食，因为所有的粮食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那我们就犯了罪了。可是神会介意吗？当然不会，你的初衷是什么很重要。再一个呢，我们教会的长老的小女儿，就刚才珍儿姐所说，3岁撒母耳就进圣殿，这个小女儿呢只有4岁，但是特别被神膏抹过的一个孩子，4岁就到处给人传福音，她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你真的能在她身上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孩子4岁就跟他的爸爸说，我想要吃圣餐，虽然我还没有受洗，我想要吃圣餐。那他的爸爸作为一个长老呢，也专门的把这件事情放在了我们的教会长老会上来询问各位长老和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非常的明确说，不行， 虽然他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他的爸爸是长老，他的妈妈是执事，这个全家都很好，他清楚救恩，但是不行。那另外的一个长老呢，在这个会议上就提出来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份敬虔的心，他认为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向神来表达我自己的这份心，我们是不是就拦阻了孩子？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所有的圣餐礼他不能参加，他不能跟着大人们一起去领圣餐，结束之后如果孩子真的愿意去掐一块面包拿一杯圣餐酒可以吗？那后来在大家的讨论，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牧师征询了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孩子他想要去在这个事情上面表达他自己对主的一份爱。后来我们教会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一次在圣餐礼上这个孩子是不可以出现的，就是他不能够去拿面包拿圣酒。但是呢，结束之后，后来我观察了这个4岁半的孩子哦，每一周他都会认真的来到圣餐台前，掐了面包拿了圣酒之后，这个孩子4岁半，大家能想象吗？他真的会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祷告然后吃。哇，我特别的感动，因为不是一次两次，是他每一周都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难道说哦，他没有受洗他这样就犯罪了吗？如果我们这样去要求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对圣餐就不了解了。
是没错，当然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哈，就是好像我的孩子他们也是小的时候就特别想，那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教导他们学会顺服，就是你学会教会顺服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哪怕你什么都清楚了 It's OK， 因为你不是靠着这个圣餐来纪念主，你用你自己的顺服你的生命去纪念主。另外一个处理就是让这个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纪念主也可以，或者像我们以前的教会呢，就是一年一次受难节的这个圣餐礼拜，
来
欢迎知道清楚救恩的孩子们也能够领受圣餐。哇，这也是一个值得特别期待的事情。
是，
那一直到今年的复活节，我们全家人再一次的去敬拜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我们特别的感动，就是三个孩子很慎重的全家五口一起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就说，哇，这个感觉真的是我们同为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其实圣餐不单单只是那一件事情一个仪式，它更是一个庆祝，庆祝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庆祝和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也是个宣告。
是，
就像这个4岁的孩子，我非常的感动，我在想如果我每一次看到他，也许我会冲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会叫他小弟兄小姐妹，我会期待看到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神的作为。但同时呢，我也会更加的警醒，就是说我有这个孩子起初的爱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仪式感一旦变成一种仪式的时候就没有了内容了。
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看仪文但是却不看其中的真意。你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金句是叫人死的，但是金义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金义是叫人活。所以你如果今天圣经一句句抄出来却没有明白里面的意思，是死的。那同样的，圣餐如果不是清楚明白纪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那也是死的，毫无意义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去做现代当今的法利赛人，而是要让我们把基督的爱接纳包容。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接纳的话，那么那些税吏妓女又如何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去领受那份白白的救恩呢？所以我们不要用律法去要求自己，要求教会，要求身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爱来接纳面对包容。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耶稣救主是何等奇妙恩典，天上再美我一别无所求，我的喜乐我的公义和平安，他爱不变最深无尽自由，我心深信耶稣是唯一盼望，我生命完全与主怜悯，真奇迹真奇妙，我高唱全属